向给大家介绍第二首歌，叫耶和华神已掌权。如果你今天第一次听这首歌，你会听到浓浓的中国民歌小调的味道，但这首歌的信息给我们有很多的帮助。耶和华神已掌权，我们请自行前来给我们一个前奏。
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下面请齐牧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弟兄姐妹平安，也很欢迎这个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新朋友，让你今天在这里感受到特别从神来的平安，也看到很多母堂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那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康乃昌牧师来到我们中间。那么如果有人知道他的背景，就知道他是非常这个才华横溢他常常被邀在各个电台还有录音然后特别在神学教会历史圣经的结合他有许多丰富的想法。那我们刚刚跟他一起吃饭聊天非常的愉快他是很这个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我们就想说他几岁最后他跟我们讲他是1949年生那我们吓了一跳那么也看到好像跟我们年龄差不多非常年轻那么两个孩子那我欢迎他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下面时间就请他来跟我们分享，请欢迎康牧师。
1949年就我马上就要60岁了我们今天我不是希望你们告诉你们什么养生啊养颜啊这只是教大家喝水而已我们今天是我也不是被邀的，我是自己毛遂自荐跑过来的，所以很不好意思那我问这边的负责说我有机会到美国我来这里讲道可不可以，他们也不能说不可以，就有了这一场聚会。那我想我在讲的时候也不是只对非基督徒的朋友我相信我们这里有人还没有信耶稣我也是跟基督徒跟每个人讲，因为事实上我从来不觉得当我们传道人在传讲信息的时候只有跟基督徒讲或非基督徒讲，大家都一样需要听到上帝的话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并不是基督徒蒙了恩典，非基督徒没有蒙恩典。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基督徒会因为他蒙了恩典而向上帝感恩，非基督徒蒙了一切的恩典他并不知道向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感恩。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也不是基督徒没有罪，非基督徒有罪。我们常常对非基督徒说你有罪你有罪，各位我们是承认你有罪，不过你有罪我也有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是基督徒因为上帝的恩典他知道自己有罪他认罪。那所以其实我们有同样的一位神，我们也有同样的一位神对我们的慈爱和怜悯。那今天晚上我们希望对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一个我们都能够在更深的思想这位神的奇妙和对我们的爱。那如果非基督徒听了，非基督徒们听了这些觉得有被感动觉得愿意继续来信靠上帝，那是我们最高兴的事情了。如果没有我们也不会不高兴，但是欢迎你就继续来，希望你不要不高兴我今天题目刚才有人问我讲什么题目，我刚发现主席上面题目跟我所想讲的呢略有一点不一样不过简单的说我要讲的是人间可能有的最好的生活。大家都在追求一个好的生活不管是古今中外，不管是一个皇帝或者普通的人，我们都希望能够有一个好的生活。那在咱们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是太平盛世是最好的时代呢我们念历史的时候好像贞观之治文景之治清初三代是最好的。我们不谈现代因为现代起太多争议了，我们就不去吵架了在中国有那么几个盛世，那在西方也有譬如说罗马帝国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或罗马 说美国什么时候是最强盛的，也包括现在美国是最强盛还是往下掉，还是往下暂时掉又会往上走，这个我不知道，我听过很多人有完全相反的看法，我不晓得。不过基督徒想到这个世界什么时候是最好的世界，我们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代，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期望一个更好的时代或者世界，这当然又跟基督徒也有关系，跟非基督徒也有关系啊，就是所谓基督徒的文化使命啊，基督徒的世界观啊，有的人会觉得我们基督徒很悲观，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充满了罪恶，然后这世界会越来越黑暗，黑暗到最黑暗的时候就世界末日到了，哎，这种想法在这几十年越来越多了，在一百年前大概几乎没有这样的想法，在一百年前因为大家对达尔文的理论不大了解，我觉得今天还有很多人不太了解达尔文理论在讲什么，把 evolution 翻成进化论就是翻错了，达尔文的那个 origin of species 里面他丝毫没有谈到进这个字，没有谈到这个宇宙会越来越进步 progress 没有这个观念，那 evolution 的意思就是变化，严复翻译的时候翻成演化，那么演化变化就是一样，其实这个世界不断的在有变化，在这个变化里面呢，但是一百多年前大家都觉得哦，那就是表示这个世界会越变越好，就所以翻成演化，那大概在一百多年前大家有这样的思想，随着科学的进步会越来越好，大概到二十世纪中这种思想就慢慢没有了，然后到现在后现代人越来越悲观了，现在连非基督徒也常常看到一些报道全球暖化，我看你不像暖化，我看像火化，越来越热啊，全球暖化，亚马逊的雨林慢慢都消失了，这个世界这个打起核武战还有恐怖战争的时候会有多少的这些问题啊，好像人对人类的前途越来越悲观，跟以前不一样。那基督徒怎么看呢？我相信在很多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也会觉得我们有一种末世的观念，就是世界会越来越坏，坏到最坏就是主耶稣再来。我今天完全不去讨论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些有争议性的事我们不必去想，我们只是在想到说我们在信靠神信靠上帝的情形之下，我们可以希望有怎样的生活，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这里有出来的话，不过姚总如果是有这个的话他们还是莫名其妙，什么叫王上啊，王的肚子上有一个四章二十节吗？你们如果找不到没关系，我等一下会读哈，
现在出来了，谢谢
如果说一个国家民族或者说整个人类的社会在什么时候是最幸福快乐，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个幸福快乐的指标啊，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这些事情，就是很多人都在做统计，比如说全美是哪个地方最舒服，是最 livable 的 city， 是最恰当。我想亚特兰大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地方，咱们老中都会找最舒服的地方去住，所以有办法就到舒服一点的地方去。那这不是坏事，是很好的事。那么什么是舒服？什么是快乐的生活？个人也好，国家也好，社会也好，总统候选要提出来也好，怎么是一个舒服快乐的生活？在圣经描述所罗门的时候，有一点像我们中国历史上应该是描述文景之治的时候，那个米都烂了，太多了，太仓之米啊，层层相依，那个钱也烂了，钱不会烂，那个穿钱的那个绳子都烂了，因为钱也太多了。所罗门那个时候也有这个特点，所罗门他是一个极其富裕的人，在所罗门的时代，圣经有一句话啊，那都没有哈，没关系，现在你就听我这边就行了。所罗门的时代，银子算不得什么，为什么呢？因为金子已经太多了， 非常的富裕。那么这个富裕里面，就像刚才你们曾经看到的，就是大家都吃喝快乐，所罗门吃的尤其好，非常的有钱。不过我如果这样讲，我相信各位在座你们并不会觉得这有什么太了不起，因为咱们中国人呢，对有钱呢，是起码口头上是不是太看得起的，那个庸俗啊。我的两个儿子他们是比较美国化的，所以有什么哦，爹地啊，你知不知道那个 NBA 的哪一个球员一年的年薪2000万啊，或者是啊某个歌星怎么样？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那是小的时候了，二三十年前，我不知道现在想来应该更赚钱了。那个世界重量级的拳王哈，包括阿里哈，他们呢有的时候打一场拳赛，我那时候记得最高的记录，一场赢的人是$50,000，输的人好像也有几百万。那我有一次看一场，就是那场拳赛打了大概，我不知道有没有作弊了，那很轰动，全世界都转播的。但打了一分钟，反正那个拳王很厉害，对手大概一拳就把他打倒了，一拳他就赚了5000万。我不会羡慕那个，因为我知道我没那种功力。但是如果被打一下赚500万，我也很愿意。但我不会这样想，我们中国人对美国的什么运动球星啊赚多少钱，我们不稀奇。那种啊，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我们中国人不大看得起。我们中国人总是唯有读书高。所以你单单是赚很多钱，你儿子女儿的工作赚很多钱，但是不是什么大学的博士，我们不大看得起。哦，感谢所罗门的时代不是只有钱，还有很多的学问。圣经上说所罗门的聪明智慧和知识，他做了箴言3000句，所以他是哲学家。他做了诗歌1005首，所以他是文学家。他讲论草木，他是植物学家。他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所以他是动物学家、鸟类学家。当然这些一定又可以赚很多的钱，然后又可以拿诺贝尔奖，所以这我们中国人比较看得起了。如果我们的生活，如果我又是几个大学的博士、教授、院士，我又拿了2个诺贝尔奖或3个诺贝尔奖，然后我的发明又让我日入斗金了，这个是不错的生活。不过各位，你想的是有钱有学问，我不知道你还会想更多。我看我们这里比较年轻的也有一些哈，如果你的儿女是在美国长大的，或者是年纪比较轻的，他对爸爸妈妈的这种理想呢，大概还不觉得是理想，那种只是淘金梦，那只是想要做人上人。很多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特点，他们有其他的理想。我希望我们这些中老年的人不至于失去这样的理想。那理想是什么？就是独乐不如众乐吧。天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们不大希望，我们不大，就是起码他们有理想的人，不大觉得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个人有极大的财富和知识，而其他的人没有财富和知识。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社会或任何一个社会不够公平的话，我们觉得不大好。哎呀，我们刚刚那句话很棒的，就是所罗门的时代不是他自己富裕，不是只有一个皇帝富裕，大家都富裕，均富的社会，大家都享受，大家都很快乐，那我们觉得很好。但是你问你的儿女，尤其是那种有理想主义的，或者我们长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长辈， 也有理想，那个理想呢，就是一个更美好的社会。这个美好的社会，如果你看古今中外的历史，包括这100年的历史，人为那个理想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我不能说那不好，但是那是非常好的。不过我们现在还在追求那个非常理想的社会，那个我们中国历史上、古今中外历史上都有的，有一个理想的世界、理想的环境。我们中国人叫那个叫桃花源，西方人叫那个叫乌托邦。乌托邦太有意思了 ，Utopia， 不存在的一个地方。如果你再看西方历史里面，还有一些名字叫 Atlantis 一个是幻想里面的一个岛，那个岛非常的棒。在近世也有这样，我小的时候看过一个电影，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电影。没有这个电影，有时候我出去旅行还会看到这个名字，叫香格里拉。香格里拉，那个是什么宾馆啊？那您真是不知道。香格里拉是在20大战的时候，有人在喜马拉雅山山脚下说有一个世外桃源，那里人活得幸福快乐，没有眼泪和悲哀，在那里人长生，最少是不老。当然，这又是一个乌托邦，并不存在。而我们今天还在追求这个东西，虽然不太多。我们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一个大胆的社会。所罗门统治的时候，起码就物质方面相当的丰富，而且他的百姓也丰富。而还有更好的，让这理想可以，我们觉得有些实现。在形容所罗门统治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所罗门统治的时候，以色列人呢是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这个很棒，安然居住那个字有好几个意思，在圣经里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就是安全、平安、和平。从旧约的这个安息日，到耶路撒冷的撒冷，或者今天有些人也知道小罗，那都是表示平安、安全。各位，这我们也在追求。中国历史上讲到这种环境，就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哎呦，我从台湾来，我就觉得，哎呀，我们现在台湾也很富裕，但就不大安全，不大安全嘛，小偷很多。我有一个朋友，这已经是20年前，他很有钱，他家住在一个大厦里面。有一次我去他家，他刚刚换了一道门，因为他的门被小偷打开了进去。他换的门，那个时候20年前就要30万。我是小偷，我就偷这个门就好了。那个庄子的故事里不是有讲吗？这个最后把你的这个箱子一起偷走。我也听过有人，他的门有7道锁，小偷还是破门而入。最后他想了办法，7道锁，就3道锁、4道没有锁。小偷把上面锁的咔咔咔打开了，后面没锁的咔咔咔就锁起来了，这怎么打不开了？当然我想小偷没有那么笨。各位，有两个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东西，一个是钥匙，还有就是图章，那都表示什么？人和人之间不信任。你的钥匙，你的锁越多，表示附近的治安越不好。我不知道在这个地区怎么样，在美国、在台湾都会有很多地区家里有 set up 那个 lock 警铃。各位，你家的警铃越多，表示你越不安全。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到处去玩，那个城或那个地区 那个校园治安好不好？去看一件事，警车多不多？你说啊，康牧师，警车越多越平安吗？刚好相反，警车越多，表示小偷也越多。各位，你的电脑有几个密码？各位，你的办公室有几个密码？我们通个关要多少的密码？哦，我这次到美国来，很受不了这些大机场。那个安检在80%-90%的机场都非常严格，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平安。所罗门的时代，大家在坐在树底下安然居住。我看到这句话都会掉眼泪，甚至想嚎啕大哭。我曾经住过像这种地方。我在念书的时候，念研究所的时候，我去，其实说也没关系，在 Tennessee 的 Cookville， 你们当中有没有去过？我在那边带领一个小小查经班。那我每个周末跟我太太开车开到那里去，住在一个美国教授家，然后就出去探访，第二天讲到下午再探访，再回 Nashville。我们第一次到了美国教授家，我们进去，我们大家他吃了饭，他们就把钥匙给我们，然后说他们可能出去，然后我们出去探访，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那他们出去以后，我们再整理一下，我们就带着钥匙出去了，把门锁起来。等我们探访回来，发现这教授母亲站在门口，走来走去，怎么回事啊？我们被锁在门外了。哎呀，你们出门怎么没带钥匙？他们两个很不好意思说，我们住在这里20几年，没有锁过门。我听了真的要哭了。各位，这是何等的幸福，你不必锁。在这个镇里，我在那里不设待有7年，只有一次的命案，在一个旅馆有一个人被杀掉了。7年就一次，对这个世界很不安全，对不对？你的女儿到远方念大学，你非常担心；她第一次参加舞会，你非常担心。尤其你是做爸爸，想到你第一次舞会的表现，你就生怕你会碰到这种事。所罗门的时代，百姓有平安。Peace, security， 我们多么希望这样。有 prosperity， 有幸福，有荣华，也有平安。啊，不只是这样，还有一个东西。后来有一个女皇去看所罗门施巴女王，她去看所罗门的时候，她说：“哦。”耶和华立你，那可以做，没问题。耶和华立你做以色列的王，要你秉公行义。所罗门的时代，在他统治的时候有个特点，就是有正义。这我也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还在追求这些了？非常可能你的儿女有这种正义感。他们常常嫌我们这些老一辈，包括老一辈的基督徒虚伪。我们说不要爱世界，其实嘴里不爱世界，心里还不是天天爱世界的荣华富贵、名利富贵，还天天还不想住好车啊、对不起，开好车，住好房子，然后希望儿女功成名就、衣锦还乡，这不世界还是什么？庸俗的很啊！我不说这些不好，我只是说我们现在基督徒也比较注意到，如果我们有这些，我们也很希望有一个更正义、更公平的社会啊。那所罗门的时代，但是各位，我要请各位想一下，什么叫公平？什么叫正义？什么叫 justice？ 什么叫 equality？什么叫 righteous？ 哈佛大学有位前年过世的教授 John Rawls， 他写一本书 Theory of Justice 正义论。 这本书很轰动，这本书不过是反映了从亚里士多德甚至从苏格拉底开始讨论什么叫公平，什么叫正义。我们讨论很多，包括近代的中国，什么叫公平，什么叫正义，起跑点平等，这个叫正义。各位有平等的起跑点吗？不用特权，有不用特权的吗？我们大家发同一个卷子，没有人先知道，这叫公平是吗？你比别人聪明一点，你的父母在你从小就教你，你的起跑点跟一个非常没有家教背景的人一样吗？你的智商跟他一样吗？对，这世界上有公平。我在这里要先讲一个我不会多解释的答案。如果人不从神那里找到一切美善的基础，人间所能想出来的公平、正义、自由、爱情，通通是建在沙土之上。我们刚刚也唱这个歌，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敢大胆的再说，如果没有圣经这个上帝，你想不出什么叫做正义的社会，你想都想不出来，有很多的争议。但是基督徒就算靠上帝，他生活中能够富裕，能够健康，能够公平，他能够在各个地方想尽办法，也靠着上帝使人间的社会，不管是他自己的家庭，或者他的小小的社区，或者他的学校，或者他工作岗位，或者说社会，或者有一天能治国平天下，基督徒把神的公义、慈爱、怜悯、和平带到这个世界上，他能带给多好呢？那可能没有人比所罗门带得更好了。我们就看一看，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所罗门统治的时候，人有多幸福。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怎么还要再讲？我说所罗门统治的时候，我们有财富，他们有财富，他们有平安，他们有正义，他们有知识。那一个社会又有财富，又有知识，又有平安，又有正义，那太好了。夫妇何求呀？所罗门之所以能这样统治，圣经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给他智慧。我们没有否定从所罗门或者是从神来的给任何一个人的聪明、智慧和能力。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基督徒比较有恩典，非基督徒没有，都有丰富的恩典。而且就神学来讲，就一般恩典这个字来讲的话，非基督徒可能得到的恩典比基督徒还要更多。所以你看到非基督徒比基督徒聪明漂亮，我不是说这里美女都是非基督徒啊，比非基督徒比基督徒要聪明、要漂亮、要能干的时候，你一点都不会稀奇。因为圣经讲过，耶和华叫日头照好人，也叫照歹人。一般的恩典，神无分宣制的分给所有的无神论，或者是有神论，或者基督徒都给了。但是在这些丰富的恩典里面，人神的目标，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对雅典人说，神把万物赐给万人，有一个目的，为要他们寻求神。我们希望我们在吃喝玩乐的时候，我们寻求神，免得我们吃喝玩乐到最后没有一个很好的基础。我们也免得我们在吃喝玩乐的时候变得很自私，只想到自己更多的吃喝玩乐，没有想到别人的需要。所罗门这些应该都有，我们基督徒应该朝这方面努力，甚至我们应该跟非基督徒在这件事上有更好的配合。那么所罗门因着上帝的智慧统治得非常好，他能够秉公行义，他能够很聪明的判断事情。那在圣经上记载，他向上帝求智慧，得到智慧以后出世提升，第一次的表达他的智慧是在他做一个审判的事情。 那个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三章第十六节。那里讲一件事情，就是有两个母亲住在一起。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母亲，这两个母亲都各有一个 baby。有一天晚上，有一个母亲在睡觉的时候，把自己的 baby 压死了，然后她就把那个死的 baby 放在另外一个母亲的怀中，然后把那个母亲的 baby 带放在自己的怀中，然后两个人就吵到所罗门那里，两个人都在说，这个小孩，活的小孩是我的，死的是他。于是所罗门就要断案，到底那个活的小孩真正的母亲是谁？所罗门判出来了。对今天来讲太简单了嘛 ，DNA 化验一下就得了。那时候没有 DNA， 你怎么判断？我们来看一下所罗门怎么判断。列王记上第三章十六节说，有一天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的面前，这两个母亲是妓女。这句话已经叫人受不了。在上帝所赐下最有智慧、最好的英王，叫所罗门统治之下，他的国家里有妓女，那这有什么好？妓女是古老最古老的一个行业。为什么有人要从事妓女这个行业？为什么所罗门不能消除妓女这个工作？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各位，我们靠着上帝的恩典，在这个世界把上帝的国度作为最大呈现的显出，但是在这个国度在世界上显出来的时候，即便是所罗门的时代，我们看到还有妓女。为什么有女人会做妓女？所罗门不能消除人的罪，他不能消除女人的自甘堕落，他不能消除男人的好色，他不能消除人间的贫穷吗？有一个在洛杉矶专门在街头为流浪汉吃饭的台湾到洛杉矶的女牧师，叫王爱敏。如果你去洛杉矶，你可能知道这个牧师。他在几年前出了一本书，叫做《井边的女人》。那么在去年又出了一本书，好像叫《捡破烂的女人》。他都在说他自己。这位王爱敏女牧师就专门用，就是帮助一些贫穷人，给他们面包，给他们食物。当然这也是政府的帮忙。王爱敏姐妹，王爱敏牧师。我猜恐怕有300磅，非常的胖。为什么呢？他看到食物他就不能不吃，这是他从小的一个痛苦的经验，让他即使重生得救做了牧师，他都不能改变。因为王爱敏牧师，他好像是15岁左右的时候，他在台湾就是妓女，因为他家太穷。人穷到了一个地步就做妓女。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人有这经验，我盼望你没有。如果你经验过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你也许知道。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那就不知道最好。人饿肚子可能会做妓女，我们希望消除，我们也希望靠主减少这种现象，但所罗门时代有这个现象。这两个妓女到王的面前，有一个就说，我主啊，我和这个妇人同住一房。这表示什么？我猜这两个妓女的感情还不错，因为一到今天嘛，你租房子，你的 roommate， 你住房子，你的 roommate 跟你同寝室的，通常应该是跟你感情比较好，不好就不住在一起。这两个妓女可能感情还不错，他们住在一起。 刚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年，这妇人也生了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各位，侦探小说开始了。这个妓女的报告，圣灵感动所写下来的，相当重要。有偷窃和死亡的案件在这个房间发生，这房间里只有四个人，再没有别人。四个人里面有两个是 baby， 有一个死掉了，所以犯罪只可能是这两个女人中间的一个。这两个女人都是妓女，这两个女人生孩子的日子只差三天。这两个女人是好朋友。我们先来想一件，我们应该想第二件不可思议的事。第一件是所罗门的时代有妓女，第二件是这两个妓女都怀孕了。各位，妓女不可以怀孕，因为妓女怀孕就不能做生意。但不怀孕，如果妓女非常知道一件事，就是怎么避孕的话，可能从古到今，我相信不是可能，一定他们也知道一件事，就是如果怀孕了怎么堕胎。因此他们应该很有经验，知道怎么堕胎。各位，你要知道，一怀孕就不能接客了，就没有收入。他们为什么怀孕？为什么又把孩子生下来？哎呀，我马上想，这中国言情小说看太多了，是不是有一个非常英俊的落难公子到了青楼，然后那个名妓啊什么李香君啊，看上了，爱上了他，于是打定主意，我要为我所爱的男人生一个孩子。我不知道是不是，如果再猜一下，他们两个生产的日子只差三天，我在想那个落难公子会不会是一个人，很可恶啊，耍两个妓女，我不晓得。各位，这就不要去多猜了。我生了一个男孩子，他也生了，既然后来有冒充的现象，我们大概可以猜另外一个也是男孩子。各位，我在讲所罗门的时代，我在讲我们今天的时代。今天有妓女，今天有吃过饭的，今天有骗人的男人，今天有负心的男人。人没有很多变化，神永远没有改变。人的罪恶要靠神的拯救才能得到解决。十六节，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他的孩子。这就不是所罗门的问题。各位，小孩子在夜间睡觉的时候，婴儿猝死或者被妈妈压死，这也不是太少的事情。在我们教会半年以前出了一件事情，有一对非常好的夫妻，年轻夫妻，妻子大学的时候是校花，那时候二十几岁，就是今年年初事发的时候二十几岁。他先生是医生，夫妻很相爱，就半年前，应该还不到半年，四个月吧，三个月，睡觉的时候先生手碰到了一下他太太的身体，发现是凉的，立刻醒过来，惊醒过来，立刻说紧急的急救，太太死了，猝死。各位，这个不是太遥远。大卫有个好朋友叫约拿丹，跟大卫讲过，我离死不过一步，你我都是。但是我们稀奇的是，我们基督徒好像有的时候难以讲的是， 保护以色列的不是也不打盹也不睡觉，我们所信的神不是宇宙万物独一的主宰，掌管万有，他的眼目遍察全地，他全能，他创造，他用他全能的话语托住万有，他拯救，他审判，连我们每根头发都数过，他有哪一件事，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件良善的事不是出于他，也没有一件事不在他权柄之下掌管，包括911，包括四川地震，包括每一件事，包括今天你坐在这里。而我们相信这位上帝是全然慈爱全能的，可是为什么这位慈爱全能的上帝，当你母亲快要把儿子压死的时候，他不会对于这个母亲？各位，这些问题基督徒非基督徒天天在问，我们天天都在问，如果有个神怎么会这样那样。各位，一发生不好的事情我们都变成有神论，这个一个人的女儿一得癌症啊，神啊怎么会这样啊？一有地震，哎呀，如果有一位神怎么会这样子？各位，一旦事情很好的时候，我们都是无神论。你从来没有在不得你身体健康的时候，你从来没有说哎呀感谢主啊保守我不得癌症啊，你从来没有在没有地震的时候说，就像现在你会说哦主感谢你，哦你就在我周围，你就在这个地方保守，让我们没有地震。可是一有地震，哎呀这个神真邪恶啊，哎呀这神真糟糕啊，对不对？人就有这个特点，这就是罪。只要有坏事都归给他，有好事都是我们人做的。我不是说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约伯记在讨论这个问题，诗篇73篇在讨论这个问题，希罗咬了瘫了压死了18个，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这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些苦难或不公平的事？我们在讨论，我们也知道我讲的不一定人满意，但是我们还是说，如果没有这位神，你连问都问不出这个问题。在所罗门的时代有妓女，在所罗门的时代有妓女怀孕，在所罗门的时代有一个母亲睡觉的时候把她的小孩压死。我没有丝毫讽刺的意思，但是这个妓女不愧是妓女。如果我发现，如果我半夜三更发现我的儿子死掉了，我一定尖叫，我一定大叫，我一定打911，我一定很慌乱。这个妓女她职业是妓女。各位，妓女的特点就是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她的职业叫她能够不动声色，这是叫人很同情的事。当嫖客来的时候，她有10000个不愿意，她要卖笑；当她很痛苦的时候，她有10000个痛苦，她装出很快乐，她要卖笑。因此当他小孩死的时候，他非常镇定的不叫，而且就在那刹那之间，他马上想到了怎么办，他马上想到他的儿子死了，他要换一个儿子。我们中国有狸猫换太子，这是死因换活因，他就半夜起来，趁着另外一个妓女正在睡觉，把抱着他抱在母亲怀中的儿子拿起来，然后把自己的死因放回去。各位，这一段如果拍电影，我都不知道怎么拍，因为你如何能够把一个抱在妈妈怀中的孩子拿起来，再放个死孩子到他妈妈手里，这个妈妈不至于惊醒。 你又如何把一个活的婴孩从妈妈怀中抱起来，那婴孩不会哭。我不知道是不是她是妓女，是不是她是一个非常好的母亲，她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她换了，各位，这代表什么？我问问题，各位都不必回答啊，因为我只是要各位思想，不是要各位回答。这个母亲把她的死孩子换过去，这是为了什么？原谅我这样说，人间的爱都极其的不完全，人间的爱，人间的一切，包括人间的正义，人间的和平，如果其中有美好的成分，就一定出于神。但是即便出于神，在人间一切的美好也都不够完全。记得我刚讲的吗？神把一切的美好赐给我们，其中只有一个目的，要叫他们寻求他，好像我们得到更丰盛。这个妓女把孩子生下来，只可能有一个解释，就是他爱这个腹中的孩子，他自己可以死，可以饿，可以穷，他爱他腹中的孩子，他要把他生下来。他生下以后，他发现这孩子死了。各位，我们肤浅一点讲，哦，因为他太爱孩子了，所以他就把别人的孩子偷过来。各位，我不同意这个解释，他不是爱，他是有极度的自私。而我们常听到这样的话，上帝因为不能在每个地方，所以他创造了母亲。各位，我绝对承认母爱很伟大，我母爱也可以非常自私。各位母亲请你原谅我。有一次在教会母亲节，那么有一些小朋友有节目，就是每个小朋友写一句话，从心里发出的话给他的妈妈，然后写上来，然后问一下每个小孩子，其他小孩就念，你念的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妈妈，可能就是也不属于你，就小朋友很可爱的幼稚园的一年级二年级的这些几岁小朋友，每个人念一句话给在座的母亲。那是一个很小的教会，小孩子大概十几个，十个妈妈，十个，每一句话都是妈妈我爱你，妈妈你好爱我，妈妈你是天下最好的妈妈啊，等等等等等等。他们把他们心里最想说的一句话写出来，有个小孩念的是妈妈以后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啰嗦。我在底下听，哦，这个教堂里还有一个小孩是诚实的。各位，我们真的爱我们的儿女吗？什么叫做爱？
还是我们不过是用我们的瑕疵去要塑造一个我们理想的理想的儿女？还是我们在养儿防老？还是我们养儿女要人家光宗耀祖？这个母亲真的爱她的孩子，她会想尽办法让这个已经死去的孩子得到她的爱，但她做的不是这样子，她不是叫那个死去的孩子得到她的爱，因为她也办不到这件事。她做的一件事情是要满足她自己的母爱，而不是让对方得到母爱。因此她做的事情，他刚刚失去一个孩子，他完全知道失去孩子的母亲多么痛苦，他做的事是叫另外一个母亲失去他的孩子，这叫做爱。人间有多少这样叫人受不了的爱？人间有多少，包括今天你看到可能特别多的，在非洲那个种族大屠杀的时候，两个部落的人在那里如何的残杀，包括有母亲抱着自己婴孩杀别的母亲和别的族的婴孩，只因为他们的肤色，或他们言语，或他们政治，或他们什么跟他不一样。
人实在是很残酷，求神帮助他。我不知道他抱了这个孩子有多久，另外母亲也醒了。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这个母亲也不愧是一个妓女，她发现怀中的孩子死了，她第一件事不是惊叫，她居然是，她不会像我那样就断了方寸，她是再看，等天再亮一点的时候，她再看，咦，这死去的孩子不是我的孩子。各位，我没有这么镇定，我抱着孩子入睡，如果半夜一看，哎，小孩死了，我一定大哭啊！各位，是说真的，你放一只死猪死猫在我怀中，我发现死了，我都不会去想什么，我就会大哭，就乱了。他没有乱，他再看一看，他再仔细的看一看，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生的。这时候，另外一个妇人就开始吵。来，死小孩是你的，活小孩是我的。这个时候，活小孩是我的，死小孩是你的。两个人就在所罗门面前吵。各位，你怎么分辨那个活小孩真正的母亲是谁？所罗门重复了一次他们讲的话，这个重复在圣经里都有它的意义，表示没有办法能判断哪一个是真正的母亲。各位，那一个是那活孩子的母亲，你怎么判断？我可不可以给你一个线索？真正的母亲应该是爱那个孩子，就是真正的母亲。但是所罗门好像也判断不出来，两个母亲在那里争吵，一样的强烈。我说可能这两个母亲，他们所怀的孩子有同样的父亲，理由就在这里，可能那两个小孩长得也很像，因为同有一个父亲，我不晓得，所以判断不出来，甚至我也不知道这两个妇人会不会是姐妹，所以他们的小孩也很像。各位，我们人不论红黄黑白棕，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这又很稀奇吗？在第一家庭，不是白宫奴第一家庭，也不是中南海的第一家庭，第一家庭就是亚当夏娃的家庭，哥哥就把弟弟杀掉了。在西方最伟大的帝国罗马，也是产生于哥哥把弟弟杀掉，就有罗马城的建立。人很残忍，王好像判断不出来，两个妇人在那一吵，于是王就说，所罗门王就说，这时候所罗门王像包青天一样，包青天要断案，对不对？包青天能够断各种案，石头都能够断穿，他怎么能从石头断穿？王说，上五头扎，拿刀来。那应该有一个力士拿着刀。王说，把小孩劈成两半，一半给这个女人，一半给那个。我看不出这个命令它是什么方式下来的，不过看起来就是马上要砍下来。各位，我再问，什么叫做公平？什么叫正义？一人一半最公平，是吗？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砍应该不是拦腰砍，因为有的就是上半身，有的下半身，这不公平。大家从头再砍起，那一人这边，有这边，各位，那就叫公平吗？有一个孩子有心脏，有一个孩子没心脏，有一个孩子左手，有一个孩子右手，公平吗？你得的跟别人完全一样，那叫公平吗？你得到两个人得到两个尸体，这叫公平吗？这叫 justice 吗？这叫 righteous 吗？这叫 equality 吗？什么叫公平？
我孩子的妈妈说了一句话，我孩子的妈妈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是说求我主将我孩子给那个女人，万不可杀他。各位，这显出他是一个，他是真的母亲，或者显出这个女人对这个孩子不管有多少错误，他也是对的，但不管有多少错误，他有真爱，不管他爱有多少。因为人间的爱，包括你父母的爱，对小孩常常不过是占有欲，常常不过是控制，常常不过是按自己的理想去塑造的。我们人间所有的爱是希望我自己能够得到满足，各位，这不是罪恶。不过当这个无限制的在扩展的时候，甚至从开始这样扩展的时候就有问题。任何东西如果不建立在对上帝信号下的话，那通通会有问题。这个母亲说把小孩子给他，我放弃，这是不智的。因为他要把这个小孩子给他的敌人，他要把这个小孩子给一个糊涂的妈妈，把自己小孩刚刚压死，他要把一个小孩子给一个说谎的妈妈，他要把一个小孩子给自己女儿，他自己也是禁，他要把小孩子给一个很糟糕的人。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他非常想要这个小孩子，他为什么放弃？他为了生这个小孩子，他为了有这个小孩子，他有十个月不能工作，不能赚钱，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小孩子给别人？各位，他不是很爱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孩子给人？而所罗门为什么能根据这个说他是真正的母亲？因为他有真正的爱。各位，有真正的爱，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说，爱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他把这孩子给出去了。我不求自己的益处，我只希望一件事，这孩子能活下去。另外一个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话，我没有所罗门的智慧，当我听到这样，我也会说这大概就是他妈妈。但是呢，各位，今天你看新闻看电视，我在台湾几乎没有一天没有一些叫人不可思议的消息和新闻，儿女为了保险费把父母杀掉，父亲把儿女女儿强奸。台湾好像前一阵澳大利就有一个父亲把小女儿关在铁笼子里，地下室强奸了她不知道多少年。哎呀，那是野兽，第一个野兽也不会做这种事，第二个人如果自私的话，这个世界一切只能为他服务，而人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没有这么残酷的做，只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如果有这样的能力，这个世界都要听我的，任何人都要为我牺牲。这个母亲，这个说把那小孩子杀掉了，一人一半，他为什么这样说？我们要小心，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一种长期受害、被压迫、被伤害的一种背景。说有个作家，各位可能有看过，叫杜斯对的夫斯基，他写过一本书，名字叫《被侮辱和被伤害》。哇，这个题目就叫得很震撼，被侮辱，那通常指精神上的；被伤害，通常指肉体上的。台湾有位已经被主接去的牧师，寇牧师，寇建军，我相信他是针对这本书，他写了一个薄薄的自传，神怎么拯救他。他没有写被侮辱和被伤害的，他的题目是被恩待和被怜悯。你需要知道神如何恩待怜悯我们的罪，否则各位，
个世界上邪恶最可怕的是把受害人变得邪恶。我不知道在妓女最后会不会有一个想法，我什么都不要，我跟你同归于尽。有的时候恐怖分子做法，人肉炸弹就这样，我什么都不要，
我没有你也不要，我不快乐你也不要快乐。
各位，你说这又很遥远吗？我在夸大吗？啊，我儿子没有考上大学，能够叫我略得安慰，就听到你儿子也没考上大学。我身体不好得了高血压，能叫我略安慰吗？你也得了高血压。我失业了，好烦恼。一听啊，同事也失业了，就略得安慰。为什么我会这样？为什么我们受了痛苦，我们看到别人跟我们一样痛苦，就比较安慰？为什么我们看到别人跟我们好，我们不会快乐，我们就有一股衰气从里面冒出来？因为我们不知道爱，我们不知道上帝爱。我不知道这个妇人是不是觉得她大概得不到孩子，她就把他砍掉了。王就说把活孩子给这个人，这个说要把孩子给出去的才是真正的妇人，真正的母亲。哦，圣经上说以色列听到所罗门这样断爱，就敬畏他，因为他们看王真是有神的智慧，能断爱。因此我们绝对说所罗门判断是对的，是好的，是正确的，是我们在这个罪恶世界上我们也希望能够追求能得到的。但是人间不管靠着上帝的恩典，不管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在这世界上制造的一切的文明、美善、美德、科学的进步、诗词歌赋、文学或者任何的改进，我们肯定，我们感谢主，不管是神界的谁在做的，我们也希望基督徒和教会能做更多，让这个世界更幸福快乐。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不管这个世界在神的恩典下有什么样的进步，福音有什么样的广传，我们最后所依靠所看的不是这个世界的制度，而是管理这个世界的上帝。所罗门判断的很好，所罗门做的很好吗？我已经说过，所罗门不能消除妓女这个罪孽，所罗门不能防止妈妈把小孩压死，所罗门不能防止妓女偷另外一个人的孩子，所罗门做的就是很精彩的找出活孩子的妈妈是谁。但他还应该做而没有做的是什么？他能叫那个死去的孩子复活，那不是更好吗？或者我们不要想那么远，他是法官，他不应该处罚那个偷别人孩子做伪证的母亲吗？这件事没有讲所罗门怎么处罚他，给他什么样的刑罚，这个女人该受处罚是吗？这个女人刚刚死掉自己的儿子，你要怎么处罚各位，我们又是受害者，我们又是伤害人。希伯来书讲一句话，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完全。那更美的就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所罗门。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预表了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应许大卫说，你的儿子要做你的宝座到永永远远。在圣经其他地方讲，大卫的子孙或者大卫的儿子，他的国没有穷尽。在新约圣经第一章的第一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按着原文直接的翻译，很多英文也是这样翻译，就是我们中文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的家伙，直接的翻译就是大卫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伙。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 也就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才能消除人的罪恶，干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大卫的另外一个儿子才能叫死人复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在基督里众人都复活。因一人的过犯，众人就都死了，照样因一人的顺从，我们也称义得生了。耶稣基督才能把和平，永远的和平，耶稣基督才能把正义、上帝的义白白嫁给一切信仰的人。我愿我们看这件事，我们能够更致力于社会的公义和平，但是我们更会去寻求上帝给我们的正义、给我们的和平、给我们的真理。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恩待你的儿女，你恩待世上所有的万事万物，遍地满了你的丰富，遍地满了你的智慧，遍地满了你的慈爱。但我们若没有信心，我们看到遍地，我们看到人生，我们看到八国的历史，都是那么的空虚和无奈。求主让基督徒和还不认识主的人，我们被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预备的永恒的幸福快乐，那包括今生我们可以有的物质肉身上的享受、精神上的快乐、一切的平安。但若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的拯救，主这些不过叫我们有更大的叹息而已。求主怜悯恩待所有的人，包括我，包括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被你的爱、被你的权柄、被你的话能够有更深刻的感动，叫我们不是在煽情的环境下愿意信耶稣，叫我们能够被神的话呼召，信靠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奉耶稣的名祷告，好。我就帮牧师讲一声，如果我不知道等一下牧师要做什么，或者弟兄你会的弟兄姐妹要做什么，如果你在会后，我们应该再过五分钟就结束了。那会后如果你有什么，你想要信耶稣，或者你对信仰有什么问题，欢迎留下来，我会在这里跟你一起祷告交谈。谢谢，我现在时间应该给谁？
下面就是我们唱诗歌的时间。这首歌叫《我愿》，常见你啊，这个你很特别啊，我一般在很少看到这个你，因为左边那个边旁是一个什么边旁？是一个士字旁，它都是一个代名旁，一个名字旁，一个名字就是知道什么意思。那我们来唱这首歌叫《我愿常见你的面》，其实这个见也不是说我们肉眼能看见，但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常亲近他，我们能够超越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这个神的面。我们现在唱这首歌，我愿常见你的面，请姐姐来跟我一起。
使我们面对我们内心的黑暗自私不懂得爱，是吧？我们向你承认，我们以你这爱的源头而得了安慰。求主你今天也借着你的恩典，是吧？让我们所有愿意接受你的爱，愿意认识你是那个爱的源头，你就是那个爱的榜样。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是吧？你的爱向我们施恩，谢谢你。也求主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朋友，是吧？从今天开始，你自己在我们这个忙忙碌碌的生活里面，让我们心灵可以常常停下来，去思想，去认识这个云上的太阳，这个啊，在十字架背后那位爱我们的主，亲爱的主，让我们的心可以来认识你。免得我们走到人生终点的时候，我们却没办法来见你。谢谢你，求主今天晚上祝福每一个来到这个场地来聚会的朋友，你愿那个天上的平安，或是地上的平安，能够充满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回到耶稣基督的平安里。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好的，
谢谢康牧师啊，带给我们这个信息啊。虽然我们如果从来没有这样思想过啊，非常丰富的一段。那么也欢迎你明天啊下午2点到5点啊在礼堂啊有康牧师的这个伦理学的讲座啊，自由的这个伦理啊有啊康牧师会跟我们从圣经里面谈到现在很多我们觉得很难分辨的问题啊，可能啊当然不问他问题啊，不管是堕胎的问题。这个安乐死的问题，或者是战争的问题，哈，公益的问题，我刚刚他提到说，我们可以怎么去从圣经来思考那么多啊，这个时代我们面临的问题，啊，可以来讨论，一起从圣经里面来思想。那礼拜天早上8:30啊，跟11:30在教会各有两堂的信息，啊，也是康牧师啊来分享，两堂的信息都是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欢迎跟我们8:30就可以来了啊。然后下午2点到5点还有第二堂的伦理学的讲座啊。那么所以你可以啊那天就带便当来啊。你教会没有供应午餐啊，但是教会有义卖啊。欢迎你们这个我们这个幼师的ministry啊，他们有义卖啊，所以还是有丰富的午餐啊。早上你们早上8:30就可以来到教会，找到好位置啊。然后在一天啊，相信你们会有很多的收获，因为康牧师是我能给我们特别一个礼物啊。他说他是自投罗网啊，他毛遂自荐是自投罗网啊，来到我们中间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啊。礼拜明天下午跟礼拜天上午两场，礼拜天下午一场。那刚刚 Stevie 啊，刚刚听到的，如果听到这个信仰，想继续认识，你觉得心里有感受，想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啊，到底它核心的内容是什么？那么我们待会有陪谈员哈，愿意跟你来啊介绍信仰的内容，那就请你到出门的右手边那个房间啊，我们有几位同工在那里啊，包括我跟康牧师，我们都可以在那里啊跟你继续谈啊信仰的内容。那其他的朋友们可以请到左边哈，我们有这个茶水西瓜啊来招待。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到这里，请大家跟左右人互相问安一下啊，彼此问候。